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汪洋式裸退信号，胡春华等团派多人入政协，有关中国军援俄国情报可能来自自己人。当代秦桧贵将余茂春话唔在意呢种低级趣味。英皇查理斯将访法德，首度以国王身份国事访问。他们自愿捐献遗迹，誓师极恐。后悔越来越多英国人同意脱欧是错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汪洋式裸退信号，胡春华等团派多人入政协。3月4号，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将作任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汪洋卸任后，未来走向不明，而团派胡春华等人将转到全国政协任职，这个亦意味着团派人马在20大被团灭后，大部分人已退居二线或直接退休。在3月3号下午，中共全国政协举行预备会议，由13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会议主席团成员等名单，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成为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当汪洋宣布预备会议已成完毕后，王沪宁走上主席台同汪洋握手，这个亦意味着新老交替。王沪宁将出任下届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而团派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将转到全国政协任职，意味着他们已退居二线。在去年10月24号，党媒新华社发了一篇长文，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的时候，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表示退落来。时评员岳山曾经说，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根本没什么主动退出，实际上内部蕴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次中共高层的选举结果亦让外界看到中共黑箱操作的手法，只是机械人在这里举手，好像演戏一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之前分析，团派人马破例出局，实质是被迫退下。李克强和汪洋既不甘心受辱，又不愿被习近平当摆设，所以干脆裸退。有关中国军援俄国情报可能来自自己人。据美国 NBC 3号报道，熟悉情报的两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爆料，当初美国情报显示，中共正是考虑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致命性援助，是从俄罗斯政府官员收集到的信息。美国官员说，白宫是在将这个情报和其他消息来源和盟友初步核实了之后，公开警告中共。之后美国官员花了几个礼拜时间，从其他情报来源以及提供更多信息的盟友那里证实这些信息。这些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讨论了敏感的情报问题。多条情报表明，中国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和大炮在内的致命性援助，这个在拜登政府官员中引起警觉，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这个举动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态势，令他对莫斯科有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在中国注入武器和平台的推动或帮助下，俄罗斯军队在军事上更具杀伤力，亦更有能力，这个将对乌克兰人民不利。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都曾公开表示对情报真实性有信心，又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就否认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 又说美国的指控是虚假信息。拜登政府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最近发出的信号表明，他可能会在乌克兰战争中不再观望，并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个是在最近采取行动加强他在亚洲的联盟之后，旨在削弱美国的企图。其他官员就警告说，中国尚未就是否会更多参与入去作出任何决定，实际上仍然保持自一年前战争开始以来的相同立场。当代秦桧贵将袁茂春说，不在意这种低级趣味。中国抖音近来疯传一段贬选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首席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的短视频，一尊挂有标明余茂春的牌的铜像，将他描绘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对此，余茂春在3号公开表示，他个人对这种低级趣味一啲都不在意，还说打算买下这个共产主义微俗宣传品。这段最早在抖音上流传的短视频，近来亦在推特上出现。影片中，一尊写有余茂春的名字的下跪铜像上，挂有他生平简介的牌，批评他是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操刀手，说他背叛家国，数典忘宗。而这个下跪铜像的铸造人署名是胡天墨。余茂春在3号说，从个人层面来讲，他一点都不在意那些人在这浪费财力物力做这些毫无实际效果的事。他对中国现在发生这种事亦不觉得奇怪。余茂春说，这些是共产党政治文化和斗争哲学的具体反应。共产党惯用手法就是会对理性批评他们的人进行人格的羞辱和人身攻击。他形容这个目的是诱发人性中的本能，婴孩期式的原始情感，煽动大众仇恨情怀，将严肃的话题用俗化，企图转移焦点，达到完全回避世人对中共的理性批判。余茂春认为，这种理屈词穷、低级趣味的手法，在中共统治下有惊人的历史连贯性，是共产党治国的一大法宝。网上资料显示，胡天墨是河北曲阳的自由职业者，他在抖音开设斗汉奸专号，这则短视频为他收获到不少流量。余茂春不认为这些完全是胡天墨的个人行为，他解释说，在中共高度集权和言论控制的社会，真正以个人名义做政治表述而不受政府监控和认可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余茂春举例，有不少人认为他对中共的直言不讳提亦已建言，该立一座当代岳飞雕像，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他说，这个用来诋毁我的铜像，完完全全是国家意识和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充分表现。他又强调，从几年前传出将他从家族族谱中除名，到中国外交部制裁，现在民间立铜像，将他描述为所谓的汉奸，对他毫无影响，他仍然会继续发声批评中共。英皇查理斯将访法德，首度以国王身份国事访问。白金汉宫在3月3号宣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将在今个月26号到29号访问法国，之后再访问德国，是他作为英国国王的首次国事访问。法新社报道，查理斯三世选择访问法德这两个欧洲国家和亲密盟邦，被外界普遍视为是英国脱欧后试图建立桥梁的努力。查理斯三世访问法德，亦是在5月6号加冕典礼之前。白金汉宫说，此行将是庆祝英法德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 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和在乌克兰战争中合作的机会。查理斯三世计划和他的妻子卡米拉一起访问，并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在巴黎凯旋门举行纪念仪式和敬献花圈。查理斯三世并将在法国参议院发表演说，而卡米拉就会和法国第一夫人碧姬在奥赛美术馆为莫奈和德加新展览正式揭幕。马克龙会在27号在凡尔赛宫为来宾主持国宴，而在28号查理斯和卡米拉将前往西南部的波尔多参观有机葡萄园。爱丽社工说，这次国事访问是君主家面前的首次访问，是法国的荣幸，亦说明将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深厚历史联系。它亦象征着共和国总统和国王陛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关系。他们过去曾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抗击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合作。自愿捐献肾脏移植，誓师极恐。这两日一则新闻让很多网民感到不安。大陆澎湃新闻报道，该报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近年来该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直在度不断突破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成功完成包括两宗极低体重，亦即是少于 1.2 公斤在内的早产儿供肾移植手术。他们所谓成果还发表了在世界权威器官移植杂志《美国移植杂志》上。报道说，这个将为未来利用类似供体扩大供肾来源提供重要临床依据。论文是基于仁济医院在2020年和2021年所做的两宗早产儿肾脏移植给成人的手术。网民注意到官方措辞是不幸早产女婴自愿捐献的肾脏。自媒体人秦鹏评论说，按照医学常识，人体器官在离开人体后几个钟头就会坏死，而除非器官在婴儿身体里面保持健康，否则亦无法有足够时间完成捐献、等待配型和手术等过程。同时亦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婴儿健康，那为什么要移植？如果不健康，很快去世，那为什么有足够时间完成说服家长同意捐献和完成配型等工作？澎湃网的报道还说，目前仁济医院已成功实施22宗夭折儿的供肾肾移植，意思是该医院技术很先进，但这么多的数量让人无法不细思极恐。秦鹏提出疑问说，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这么小的细路没办法之前填写捐献证书和完成在官方所谓的器官捐献系统中登记注册，咁要完成说服家长、家长同意、医院登记、其他人员配型、医生切除等工作，除非是脑死亡，有较长的等待时间，但是点会咁巧合有咁多脑死亡呢？国外好少见到呢种案例，是因为器官来源稀少，如果孩子已死去，移植已经嚟唔切啦。何况边个会走去劝捐一个即将失去孩子的父母呢？但是中共党媒将这些案例当作技术成就。秦鹏说，我们无法一一去实地核对这些手术真实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维族人、地下基督徒教会和中国上访民众等的器官，而上述医院都因为大量证据被认为涉嫌参与活摘。讲到上述这条消息，网民亦一片惊呼说，以后会不会出现养殖人、自愿，听到都毛管动，邪恶透顶，韭菜王亦是有价值的，又成功拓阔人矿的范围。 后悔脱欧，越来越多英国人同意脱欧是错的。英国民调公司 YouGov 上个礼拜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 53% 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决定，只是有 32% 受访者认为正确，显示大众的情绪已转向反对脱欧。CNBC 报道说，除了 YouGov 的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脱欧是错误，无独有偶，益普索一月民调亦说，45% 受访者认为脱欧后日常生活变得更差，只是得11%的人认为脱欧后生活有所改善。另外，民调机构 Focal Data 和 Unheard 去年年底的调查亦发现，在全英国约10,000名受访者中，54%受访者强烈同意或略为同意英国脱欧是错误决定，只有28%的人强烈反对或略为反对。伦敦国王学院学者梅农说，英国大众对脱欧的态度发生两个关键转变。首先是越来越多人，包括选择脱欧的选民在内，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脱欧事务上做得很差，亦即是说他们认为是政府失灵。YouGov 上个礼拜最新民调亦显示，68%受访者认为英国政府处理脱欧事务不力，只有21%认为处理得好好。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